今天读的是《一人之力战天下》，传奇女皇武则天。现在流行宫斗小说，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，历史上的后宫斗争没有那么多神奇的故事，但武则天的前半生却是名副其实的宫斗传奇。武则天不叫武则天，她姓武，则天是他退位后他的儿子给他的尊号，则天大圣皇帝，他的本名已不可知。武则天天生貌美，在14岁的时候被李世民收入后宫，做了级别比较低的才人。李世民病危的时候，太子李治和武则天都要侍奉皇帝，两个人有了机会见面，结果李治被武则天迷住了。李世民去世后，武则天按照惯例出家为尼，不久李治就把她从寺庙里弄出来了，立为妃。李治性格软弱，上台时年龄也小，李世民安排了几位老臣辅佐他。在中国政治史上，外戚、宦官、权臣、军阀这几方势力，哪一方太强大了，都有可能威胁到皇权。威胁李治的就是这几位位高权重的老臣。老臣们对对，当时因为其实李治当时有两个人嘛，他最宠的是萧淑妃，然后李治的对这个萧淑妃也是一个世家大族的，但是李治当时的皇后是一个更加世家大族的，是王皇后，就是琅琊王氏。但是王皇后争宠争不过萧淑妃，所以当她知道李治喜欢武则天的时候，她在这个方面也帮助李治把武则天弄起来，否则如果王皇后反对，她这个其实弄不成了。对，把王皇后最后弄死了呀，就是没想到就是王皇后引入她之后，相当于引狼入室，他本来跟萧淑妃斗顶多就是失宠，就没想到武则天进来给他就是做了很多，就是挖了很多坑嘛，最后导致他被废嘛。武则天据说为了陷害他，把自己的女儿都掐死了。老臣们对皇帝干涉太多，引起了李治的不满。当初李世民选李治继位，是因为别的皇子都拉帮结派争皇位，只有李治不结党不营私。可是李治不结党不营私，上台后就势单力薄，身边连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。正好武则天人很聪明，读过很多书，而且和重臣之间没有什么瓜葛，她理所当然成了李治的贤内助。和武则天相反，李治皇后的家人是重臣一党，李治因此想方设法废掉了皇后，改立武则天为后。巧的是，李唐王氏还有家族遗传病，以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，估计是高血压。高血压的早期症状是头晕，李治后来头晕的连公事都没有办法办，干脆都交给武则天来处理。于是天下大权就掌握在了武则天的手里。到了李治统治后期，武则天已经成了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。在李治去世后，武则天的儿子当上了皇帝，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统治天下，可以说这是古代女性可以追求的最高地位了。按照一般宫斗小说的节奏，这已经是达到官邸，故事可以大结局了。但对于武则天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她的目标是要当皇帝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当时武则天手中的权力已经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了，当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手续问题，这有什么难度呢？事实上非常困难，原因是在于中国古人对女性的极大歧视。人类对女性歧视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原始人时代。我们知道，在一次生殖过程中，哺乳动物雄性和雌性付出的时间成本有极大的差别，前者只需要数秒，后者则需要长长的怀孕期，如人类需要10月怀胎。 和数个月的哺乳期。回家。我要10分钟。差距如此之大，因此很多哺乳动物演化出一种特殊的生育模式，先由雄性相互竞争，产生一个身体最强壮的优胜者。这个优胜者可以和附近所有的雌性生育后代。猴子就是这样，猴群中公猴总打架，打赢的那个是猴王，别的猴子有好吃的都得先给他，母猴也都归他，直到有一天他老了。马上就会有别的公猴站出来打败他，成为新的猴王。原始人类也是一样，对于种族进化来说，这个模式好处很大，它可以筛选出种群中最优秀的雄性基因，最大限度地复制这个基因，整个种群的进化速度就加快了。这本是生物在千百万年的优胜劣汰中筛选出来的一种生存模式。喂，能听见吗？好了吧？这本是生物在千百年的优胜劣汰中筛选出来的一种生存模式，并不包含歧视的概念。但是，当人类产生私有制以后，这种模式很容易产生这么一种观念：对女性的支配权是男性用来争夺占有的财产，也就是说，女性是一种财产，而不是独立的人。这是对女性歧视的源头之一。对女性的歧视。还和男女的生理差别有关。在工业时代之前，体力是生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。女性的体力弱于男性，社会地位也就低于男性。还有一个因素是，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，古代女性生育的死亡率非常高，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康熙的皇后就是难产死的。女性生孩子，第一胎危险性比较大，年纪越大，危险性越大。康熙的皇后难产时只有21岁，而且还是生的第二胎，也就是说她并不属于高危人群。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康熙时代还是清朝最鼎盛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当时处于中国古代医疗技术比较先进的时代，而且康熙贵为一国之主，是全天下物力人力的所有者，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。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，皇后还是不幸死于难产，那普通人家的女性生育的危险就更大了。在古代，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，国家和个人都想方设法多生孩子，女性生育和哺乳的周期又很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生育成了古代女性最重要的任务。基本上，古代女性一辈子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不断的怀孕、哺乳，又因为生育的危险性大，女性更容易被当成是用来生育的易耗品。这种定位也容易把女性物化，贬低女性的地位。因为以上种种原因，在中国古代，女性常被当成是父亲或者丈夫的财产，比如游牧民族的转房婚。女性的丈夫去世以后，要被迫嫁给丈夫的兄弟甚至儿子，继续生育子女。在这里，女性就被当成用来继承的财产，用来生育的工具。我们现在的婚俗中也保留了一些这样的痕迹。女性在结婚以后，要同男方家人一起生活，成为了男方的家的人。在结婚时，男方要给女方家庭聘礼。这可以看成是一种隐晦的交易，聘礼就是男方家庭用来购买女性的款项。对女性的歧视深深地写在了儒家礼教里，最有名的例子是女性必须服从的三从四德。三从就是要求女性在出嫁前服从父亲，结婚后服从丈夫， 万一丈夫死了呢？还得服从儿子，完全没有自主权。还有隐蔽的歧视，古代女子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，她们的身份只能依托在男人的身上。比如出嫁以后的女性，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地位。丈夫是县令，她就是县令夫人；丈夫是知府，她就是知府夫人。丈夫受到皇帝的嘉奖，她就成了诰命夫人。如果丈夫犯了法，被发配或者砍头，她也很有可能被发配为奴。为了和自己无关的错误承受苦难，哪怕贵为皇后也是一样。皇后好像很尊贵，有很多特权，其实这些特权并不是她自己的，而是她丈夫给她的。一旦她的丈夫不是皇帝了，那她拥有的特权立刻烟消云散。所以，即便是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，在古代的地位也是很低的。唐初的官方著作《毛诗正义》中说：“就算是皇后，也只能天天养蚕织布。女人嘛，只配织布，干涉朝政什么的，那是做梦。可我们也知道，历史上有不少干涉朝政的皇后，尤其是那种幼子登基的皇太后，她们堂而皇之的执掌朝政，命令群臣。”那他们为什么能被群臣接受呢？秘诀就在于“儒表法理”四个字。前面说的那一大堆礼教对女性的歧视，这属于儒表的部分。遵守儒表，不妨碍你在底下大玩法家的权术。历史上那些掌握朝政的皇太后，他们在表面上都遵守妇道，强调自己的从属身份，天下是皇帝的，政令都是皇帝下的，文件上盖的都是皇帝的印，这些皇太后只是站在一边辅佐皇帝，帮助皇帝而已。至于小皇帝，事事都要听母后的，那是私底下的法，只要别公开说出来，别破坏儒表，儒家官员是可以容忍的。可武则天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她不光要搞法理，他还要表里如一。
喂，老婆，我以为断了。
他不光要搞法理，还要表里如一，要把最外面的儒表去掉，什么遮羞布啊，什么脸面啊，都不要了。他60多岁的时候，亲手终结了李家王朝，自己当上了皇帝，并改国号为周。武则天既然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传统，也就会迎来社会的全面反击。在李治死后，武则天作为皇太后，已经拥有了控制全国的权力，但她手下的百官只忠心于李家王朝，不会服从一个违反儒家礼制的女皇帝。她要登基继位，必须从现有的文官系统之外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说过，李渊属于关陇贵族，唐朝也是靠关陇贵族打下的天下，所以在唐初拥有权势的人也都是关陇贵族。武则天的家世却很一般，她的父亲原本只是一个木材商人，是因为和李渊一起起兵才发的家。说白了，他们家才兴旺了一代，和那些经营多年、势力盘根错节的大贵族们根本没法比。武则天是没有后台的人。那么，一个没有后台的人掌权后，该怎么扶植自己的力量呢？答案是，提拔同样没有后台的人。那些老臣手上有的权力都是李家给的，他们自然对李家很有感情。会觉得你一个外姓的女人跑到李家的政权里横插一杠子，你算老几啊？但是对于出身低微的人来说，武则天提拔了他们，那武则天就是他们的恩人，他们手中的权力、身上的富贵都是武则天给的。没了武则天，他们什么都不是，他们自然对武则天忠心耿耿。武则天叫他们咬谁，他们就咬谁。唐朝的上层官员大都来自于关陇门阀，武则天要扶植自己的人，就要从没有背景的普通人里选拔。这就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制度的原因。我们来讲讲科举制度。科举制度在隋朝出现，进入唐朝后变得越来越重要，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。这个趋势就是人类在政治领域逐步摆脱自己的原始本能，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。 什么叫摆脱自己的原始本能呢？人类有很多原始本能，其中很多本能不能适合文明社会，需要我们去克制。比如说，人有食欲，饿的时候见到食物就想吃，但是在有了私有之后，社会规定，就算你很饿，见到不属于你的食物也不能吃。只有人人都控制住这个本能，社会才能有秩序可言，才能有可能产生私有制，而有了私有制，才可能产生今天的人类文明。也就是说，克制一些原始本能，可以让社会变得更成熟、更文明。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。在原始社会，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，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，把能掌握的资源都交给自己的子女。这种本能就产生了基于血缘的继承制度，产生了大家族。把这种本能带入权力领域，就产生了分封制。产生了世袭的贵族制度，这就是商周时代的政治制度。只有跟我一个家族的人才能拥有权力。我当了皇帝了，那我身边的大官就都是我的三叔四伯六舅什么的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。到了战国时代，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病，他们开始想办法克制把权力分给家人的原始本能，试图设计一个更冷静、更成熟的制度。这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的察举制，和曹魏时期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。察举制的做法是，先由地方官寻找品学兼优的人才，把他们推荐给朝廷，朝廷再安排考试，通过考试的人就可以当官了。九品中正制的做法是，设立一个叫做中正的官员，由这些官员去把知名人士分为9个等级，按照这个等级来安排官员升降。简而言之，这两种制度都是靠官员推荐人才，和世袭制相比，这种制度意识到官员应当从民间广泛选拔，但他们的缺点是选拔的过程漏洞太大，靠个人推荐来选拔官员，很容易造成亲友之间互相推荐，最终形成了由大家族垄断权力的门阀社会。比如到了两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叫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寒门是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家，士族是大家族。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，所谓九品中正制，看着好像是在品评人们的品德学问，其实品评的是家族背景，有背景的就是上品，没有背景的就是下品，非常不公平。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改掉权力世袭的坏习惯，但是因为人类把好东西给子孙的本能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制度上只要有一点漏洞，马上就被大肆利用，所以这两个制度最终还是退化成了权力世袭制，制造了门阀社会。科举制是打击权力世袭的又一次努力，而且非常成功。科举制有两个关键的地方：第一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；第二，是以考试的结果论成绩。权贵推荐不是说没有用，但是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。科举制的好处非常明显，它杜绝了权贵互相推荐，人们是靠考试成绩而不是血缘进入官场。魏晋南北朝那种多少代人都当大官的门阀家族也就逐渐的消失了，门阀社会的种种弊病也就没有了。科举制度的另一大好处是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，贵族和门阀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就很差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啊，穷人永远也出不了头，这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，造成了底层百姓对上层的仇视，造成了真正的人才不能为国家所用，反倒成了国家的敌人。在科举制下，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念书考试进入社会上层，反过来，原本的豪门子弟如果不好好读书，也会很快没落，沦为平民。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，每个百姓都有出头之日，每个权贵都不能得意忘形，国家最大程度的吸收人才。因为科举制的实行，百姓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，重视知识，重视读书，尊重知识分子，祖训家规都强调子弟要好好念书， 过去很多宗族会辟出一些公田，用来供养族内没有钱的孩子去念书。直到今天，在我国的贫困地区，一个家族竭尽全力供一个孩子读书的情况仍屡见不鲜。那些家族这么做，出发点是很功利的，只要子弟考个好成绩，当上了大官，家族就能兴旺，每个成员都能获利。但在客观上，这种观念让中国变成了一个遍地礼仪诗书的国度，把知识的光明带到了每一处乡间。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欧洲的知识界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中国。像伏尔泰那样的大知识分子，一看到中国的文化制度，当时就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一个处处尊重知识的国度，这就是柏拉图设想的自由哲学统治国家的理想国啊，比靠宗教和贵族统治的欧洲要高了不止一个等级。中国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当时的欧洲难以企及的，科举制度如此优秀，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官员选拔制度仍旧类似于科举制，向全社会公开的统一命题和阅卷的公务员考试。因为科举制有这么多优越性，对维护国家统治大大有好处，因此我们说采取科举制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。古代社会越成熟，越会依赖科举制度。可是既然科举制度这么好，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早点实行呢？为什么要到隋唐时才开始实行呢？主要原因是读书的成本问题。前面说过，秦汉的人们用简牍来写字，相比甲骨文、金文来说，简牍的成本已经很低了，不是贵族也用得起。所以孔子才说有教无类，招收非贵族的学生念书。但是对于贫苦的百姓来说，简牍还是不便宜，书籍得靠豪门大家世代积累，所以才有了累世经学。学问都是在家族里代代相传的，即便是所谓的寒门出身的读书人，家里也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，否则买不起那么多的书。在这种条件下，科举制度的意义就不大了。到了东晋的时候，纸张彻底取代了简牍，这时读书写字的成本才慢慢降下来。到了唐朝时，普通百姓念书才变得比较现实。宋朝又普及了雕版印刷技术，图书复制不需要文人一字一字的抄写，刷刷刷的就能印出来，这又大幅降低了图书的成本。这个时候，毫无背景的读书人多了起来，科举制度才有实现的价值。虽然我们强调科举考试是历史的必然，但武则天本人推崇科举却是出于私心。没有背景的武则天要对抗政坛上门阀贵族，她只能用科举制度去扶植同样没有背景的寒门子弟。狄仁杰就是通过武则天时期的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场。狄仁杰能力出众，又缺乏门阀背景，因此成了武则天很仰仗的重臣。但是光提拔寒门还远远不够，武则天想当皇帝，他要对抗的不是几个门阀贵族，而是整个儒家礼教。你要想对抗儒家思想，就要用另一种思想取而代之。武则天有什么思想可以利用呢？可能有人想到法家，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儒表法理嘛。法家的确要用，但不能公开用，因为在儒家社会里，法家的权术都是在藏在底下的，人人都在用，但是口头上不能这么讲。就好比古代很多书生当官，并不是为了济世救民，而是为了升官发财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嘛。可是这些人当了官后，在正式场合一定要高喊为国为民的大道德，假如一不小心把升官发财大实话说出来，那就麻烦了。武则天需要一套能摆在明面上的和儒家不同的思想。有哪些思想可以用呢？中国古代有三大思想，儒、释就是佛教，道就是道教。儒家当然不能用了，道家能不能用呢？也不能。说来也凑巧，唐朝皇帝不是姓李吗？正巧当时的人们认为道教的祖宗老子也姓李。我们说过，李唐家族的前身是鲜卑人， 这在尊崇汉人的儒家看来有些尴尬。李唐王室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更光鲜一些，宣称自己祖宗是老子，十分推崇道教。这样一来，道教武则天也不能用了，他唯一能用的只剩下佛教了。正巧佛教讲众生平等，当然也主张男女平等，这种教义正好满足武则天的需要。于是武则天时期，佛教的地位非常高，武则天命人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巨型佛像，有乐山大佛的两倍高，据说佛像的小拇指里可以站下数十个人。武则天还在龙门修造了一座近20米的石佛，据说佛像是按照武则天本人的相貌雕刻的，这尊佛像今天仍然可以看到。佛教只是表面上的文章，武则天还要有内里的手段，这就是法家的刑法和权术。武则天并不反对儒家礼教，离开了儒家制度，谁都管不好庞大的中国。但武则天既然正面触犯了儒家体系，那她只能靠法家的手段来弥补统治能力上的不足。据说武则天说过这样的话：驯服烈马需要三样东西，鞭子、锤子和匕首。先用鞭子抽马，如果马还不听话，就用锤子锤；如果还不听话，就用匕首杀了它。这就是典型的法家思想。武则天行事非常残忍，该杀人的时候绝对不手软。有一次，武则天的孙子、孙女和孙女婿三个人私下里议论武则天的男宠，被人告发。就因为这么一件事，武则天勒令这三个人自杀。这个孙女年仅17岁，还有孕在身，还是被无情地杀死了。武则天更为人诟病的是重用酷吏，吏说白了就是整治人的小官。武则天为了强化法家，任用了一批吏，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，让他们去遏制百官。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否则他们就成了传统的儒生，也就不能是武则天能用的人了。掌握了权力之后，就如同宦官掌握权力一样，肆意妄为，用鲜血和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威，用诬陷和告密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，造成了无数的惨案冤案。有一个著名的段子，有一次武则天叫他的酷吏来俊臣去审问另一个酷吏，于是来俊臣请这个酷吏吃饭，在席间向他请教，如果有囚犯硬是不认罪该怎么办呢？那酷吏说，这事容易啊，你把犯人放到瓮里，四周燃起火来就行了。来俊臣就叫人找来一口大瓮，四周点起火，对那酷吏说，现在有人告发你，我奉命审查，就请您入瓮吧。那酷吏一看就崩溃了，直接就招了。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历。酷刑固然可怕，但和下面这个制度相比，酷刑的害处就不算什么了。正常的政府想要管理百官，靠的是各部门的互相监督。每个朝代都会有一个负责监察检举百官的部门，但并不是说这些监察人员想搞哪个官员就能搞哪个官员。他们发现了官员的错误，只能向上报告，没有审判的权利。在他们报告以后，还有另一堆人，国家的人事部门或者司法部门负责调查案情，去判断检举是不是属实，最后的审判结果还要交给皇帝和群臣审评。以上过程理论上应该是向百官公开的，你们是怎么检举的，被检举人是怎么辩护的，最后是怎么审判的，这些都有档案，百官都能知道，都能参与评判。而且关键的是，所有这些人全都信仰儒家道德，坚持同一个道德准则，是非观相同，这样公开监督才有意义。上述这么一大堆东西才算是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系统。武则天任用酷吏就没法使用上述公开的监督系统，因为儒表嘛，满朝的官员都信仰儒家道德，反对法家的酷刑，就连他启用的那些寒门官员也是读书人，也反对酷吏政治。那么武则天靠法家权术抓起来的那些官员就不可能交给 群臣来评议监督，所以武则天不能使用传统的方式来监督百官，只能用法家的办法。其中最有效也最恶心的就是告密制度。注意，这里说的告密指的不是告发刑事犯罪。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往井里投毒，你去告发他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你阻止了恶性犯罪。但还有另外一种告密，他告发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，道德上的瑕疵，日常生活的疏忽，甚至只是几句牢骚话。如果当权者鼓励人们告发这些小事，因为这些小事而严加惩戒人们，这就构成极为可怕的制度。人性经不住考验，人性的缺陷需要包容，而告密制度就是在用鲜血去考验全社会的人性，结果全社会都经不起考验，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都被破坏掉了。假如一个社会鼓励亲人朋友之间告密，甚至鼓励孩子告发父亲，丈夫告发妻子，那结果只能是父子吃喝，兄弟反目，夫妻间充满虚情假意，朋友之间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，人与人之间处处提防，多说假话，少说实话，都怕别人来告发自己。这社会变成大逃杀里的世界了，每个人之间都互相为敌，这样的世界能美好吗？回来说武则天，正因为告密制度会摧毁人际关系，所以重视人伦关系的儒家才讲亲亲相隐。孔子说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他说的是父亲包庇儿子，儿子包庇父亲，这才是正直的行为。而武则天呢，他发明了举报箱，鼓励人们往里面投举报信，他还中奖告密者，凡是告密的人每天都由国家供应米面酒肉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被告发的人如果不承认，就要受到酷刑逼供，受不过酷刑的人光招供还不行，还必须要去告发更多的人，结果导致全国冤案横行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那些酷吏就像猎狗一样扑上去，一场案件动不动就牵连出几百条人命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。哪怕是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容忍他长期这么搞下去，武则天最后承受不住各方面的压力，只能承认告密和酷刑政策的错误，下令诛杀了酷吏，宣告法家政治的失败。当时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武则天本人也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她也想回到儒家统治的传统道路上来，特别是在她登基以后，政策一直在努力往儒家这边转，但是只要她以女人身份当皇帝，她和儒家礼教的矛盾就绕不过去。古代中国儒表法理，这个儒表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上，这些制度并不是走个形式做个样子的，它有相当的实用性。比如前面说的嫡长子继承制度，听着荒谬，没了这制度国家就得乱。武则天的困境是女性当皇帝和整个儒家制度到处都是蛮拧的，哪哪都顺不过来。就说传位问题，武则天终结了李唐王朝的统治，建立了武姓的大周朝，可她的皇位传给谁呢？如果传给自己的儿子，可是儿子姓李啊，往后一辈传下去也都姓李啊，这是武家的天下还是李家的天下呢？如果说传给武姓的人，那武则天就不能在自己的后辈中寻找继承人，得去娘家家族里找，比如找娘家的侄子继承皇位。问题是这些人和武则天的血缘关系太远了，因为按照中国传统观点，女性的身份要依附在男性的身上，女子嫁到男方家里后就是丈夫他们家的人了，丈夫家是自己人，娘家反倒是外人。说个现实点的问题，从武则天的侄子里那里往上倒家谱，那个家谱是人家侄子的爸爸侄子的爷爷这么一溜，这里可没有武则天的位置，你把皇位给了侄子了，你武则天又算什么呢？中国人有祭祖的传统，用来供奉祖先的牌位，举行祭祖仪式的地方叫做宗祠或者宗庙，皇帝的宗庙就是太庙，在古代是极为重要的场所。在历史上，武则天曾试图 找自己的侄子继位，有大臣就发话了，您是皇帝，您去世后继位者得给您立太庙，可您见过侄子给姑母立庙的吗？按照儒家的规矩，人家应该祭祀的是自己的爸爸和爷爷，人家不会祭祀你啊。还有一种办法，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继位，然后让儿子改姓武，延续武家王朝，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？实际上，武则天的儿子怕母亲弄死他，曾主动把自己的姓改成了武。可是这事儿也就是武则天活着的时候这么办，等武则天一死，他的儿子继位，人家还会继续姓武吗？因为天下本来就是李家的呀，人家放着堂堂正正的李家皇帝不做，人家神经病啊，还要改姓武？再说你一辈子跟妈妈姓，你不让群臣笑话死吗？所以只要武则天的儿子继位，天下肯定还姓李。武则天想把自己的大周王朝传下去，可这伦理关系怎么都理不顺，放到儒家伦理系统中总是别扭的，但武则天又不能推翻整个儒家体系，怎么办呢？政治的魅力就在于妥协。除了武家外，整个文官集团、贵族集团都在怀念李唐王朝，抵触武则天的法家统治。武则天晚年的时候，群臣发动了神龙政变，逼迫武则天传位给李家，也就是武则天的亲儿子。武则天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寿终正寝，再也不能改变天下大事，于是同意了群臣的要求，索性人情送到底。他还下令把国号改回唐，自己不再是皇帝，身份变回李治的皇后。他知道，就算他不改，将来李家人也会反攻倒算，还不如此时以退为进，自己在死后没准还能保住皇太后的身份。就这样，武则天建立的五周王朝昙花一现，武则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。她的王朝虽然只持续了一代，但是以后的李唐皇帝都是她的亲生子孙，这也让后来唐朝皇帝在批判她时多了一丝尴尬。武则天任用酷吏，对待官员残忍恐怖，但是她在处理政务国事上却颇有建树。唐朝的经济在她的治下继续发展，终于在她的孙子李隆基的时代达到了顶峰，这就是开元之治。